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那这几天我们都在谈论完美主义啊，朋友您是完美主义吗？啊，冰燕不是哈，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就是在凡事上呢，好像不需要给自己和别人太多要求哈。
就是其实我还是挺渴望可以多一点追求完美。但是我好像觉得差不多就好了，好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追求完美。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完美主义呢，也有很多自己的体会的。你看这个微信昵称为 Sherry 夏，他也是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也是完美主义者。每件事都觉得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消极的，源于曾经在原生家庭里，我爸爸对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挑剔，所以我常常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也欣赏不到别人的优点，其实自己心里很难受。从信主以后呢，我开始从耶稣的眼里去看我自己，他无条件的接纳我，爱我，我开始接纳我生来有罪，不完美是正常的。我开始学习赞美感恩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帝可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我开始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谦卑在主面前，知道自己的渺小，开口说出欣赏赞美的话，喜乐一天一天慢慢占据了我的心。哈利路亚，赞美主。
原来这个完美主义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不接纳自己哈。看来这一点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不太能够接纳自己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擦亮心窗的环节当中，我们就更多的来认知完美主义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吧。
那擦亮心窗之后呢，李诺会为大家带来心情手记影像记忆，在看了《雄狮》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些感想。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大家好，我是 Elsie。
大家好，我是 Joyce。
Hi Joyce 啊，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有没有追求完美的人？
父亲啊，有啊，我就是啊。
我也是。
真的。完美主义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哈？就先说说你自己吧。
像我自己啊，就说在卫生方面就比较挑剔。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啊，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格，然后呢，我现在就变成在别人眼中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人了。
是吗？
就比如说一进门一定要洗手，然后如果拿过钱以后呢，真的一定要洗手，否则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不要碰家里任何东西。租房子住，那么作为有邻居啊，和他们相处也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很难受。他们的卫生标准和我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这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课题。比如说像我的东西或者我的衣服晾到外面，那么他们可能需要地方，他们就把我的衣服就收回来了。那么我觉得他们拿了我的衣服了哈，我的衣服本来是干净的，那么他们碰了我的衣服，我就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洗手去收我的衣服的。所以我都感觉那衣服脏了，然后我就必须要洗再洗一次。
哦，你怪不得，我好像经常发现有时候我给东西你吃哈，本来应该想着你马上就抓起来就该吃了，但是我发现你每次不管有没有纸巾的时候，你都要到处要找出纸巾来，然后忙了半天才来抓我手上的东西吃。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手都能摸其他地方哈，可能都是有病菌啊什么的，那我就不敢直接抓食物往口里送。可能因为从小有这个习惯，所以就现在长大了也不敢改变。
对，其实可能每人的表现不一定都一样哈。其实我也真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方面很高，小到这个生活上的细节，比如说帮我的先生叠衬衣哈，我一定要把它叠的那个就是斑斑杂杂的，我要肩膀对肩膀，然后袖子对袖子，然后整个衬衣叠出来是很漂亮的哈，我就不能忍受别人这样就是叠的那个歪七八扭的哈。曾经就是家里请过一个钟点工，哎呀，我为这个事我都跟他痛苦半天，因为他怎么都学不会我那种叠衬衣的方式哈，我就觉得很难受。然后这是只是生活上的小节，其实在工作单位也一样，就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人嘛，我做实验，如果是说大家同时开始一个新的实验，我肯定是做的最慢的一个人，因为我做的最好嘛。
对，
真的这叫慢工出细活。
是的，我有同样的。
我包括其实做比如说一次有很多个试管哈，就是大概几十个，那我排在架子上那种我都要把它排的就是很漂亮的，我觉得我不能忍受前后错位啊或者什么，我都把它排的整整齐齐很漂亮。你觉得有坏处吗？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有坏处，因为我刚开始是很慢的哈，但是当我就是这样做惯了以后，我最后会是最快的，因为我最有序嘛。那么我所有东西都是放在固定的放在一个位置，那么到了熟练的时候它就会有很有好处的。
对，是的，像我在工作上也是追求尽善尽美，就说这一步觉得还没有做得满意，我绝对不会做到下一步。就说像我工作起来也是挺慢的。其实我觉得追求完美呢本身是一种很上进的心态，
就是
争取把事情做得最好，没有错误，没有瑕疵。
我刚刚说就是自己是完美主义哈，但我遇到一个就是比较离谱的那种完美主义者，那就是我以前的那个老板。他怎么说呢，他可能是完美主义的那个简直就是尽善尽美的，就是我优点缺点全在他身上就表现完善了。因为其实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是个工作狂的，他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投入在工作中，然后他所有的事情只要经过他手的事情都会做得非常的好。其实他还有一个对他有一个影响，就是说他不放心别人做事情，他不能放手，所以他就忙得一塌糊涂，他没有办法不成为工作狂，因为他就是除了他回家吃个饭睡个觉以外，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单位。我是他最信任的，他被他称为左膀右臂的人哈。就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基本上我手头所算的数据啊，或是我做的结果，每一样他做完以后都要经过他的手看过。那其他的人他根本就不敢把东西就是给人家去算或是给人家去做，他就只信得过我做的东西。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要全部要亲自过目，然后有一些大型的一些仪器的操作，其实本来真的交给那个工程师去做就好了，可是他觉得不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调试亲自出结果，所以他忙得一塌糊涂。另外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个人感受是我观察他蛮影响他的个人的家庭生活的。因为经常就是看到就是吃饭的点到了，他的太太就是打电话来叫他吃饭，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回家吃饭。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追求完美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别人称呼我们是完美主义者的时候，你觉得这是褒义多一些还是贬义多一些？
哎呀，我觉得好像挺难回答的哈。那要看怎么看，就是我觉得要看完美主义表现是怎么样。假如真的你是每一件事情上你都把它就是尽量从好的最好的自己心目中觉得最完美的角度去做好，而且不太耽误时间，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的话，我想这是好的。反正就是我说我以前的那老板，他我觉得他的完美主义已经让他真的牺牲了他的家庭家庭生活。因为他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他就没有朋友，因为我观察他所有时间都在单位，那我就觉得他甚至已经交不到朋友了，因为他觉得别人在他眼中他都看不惯。其实有一个很优秀的博士生哈，我记得有一次写完文章以后，他竟然忍不住就是看完他的文章以后大骂了一句说狗屁不通。他说 哎呀，我想可能不至于吧，因为人家那个学生是协和毕业的优秀学生哈，来到这儿，不至于说一个狗屁不通的一个人能够到那儿去读博士哈。所以，但是就是可见的，就是说真的，这个完美主义表现的不好是伤及自己，伤及他人的。
对，其实像我觉得有完美主义特点的人呢，和周围相处是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像我自己有这个。特别清洁的这种爱好哈，那么和我自己男朋友相处也是一个问题，他将是没法忍受我这种挑剔的要求，所以有时候他的忍无可忍，就是要跟我分手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需要改吗？
其实像我自己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也给自己的朋友带来压力哈。
嗯，
我就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就是应该妥协一下哈。
嗯。
像我觉得其实呢，在生活上呢，可能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了，就是轻松一点，是其实能够妥协的就妥协，比如说像我的卫生太挑剔的话呢，如果在不影响我自己健康的时候，就是说可以不挑剔就不要挑剔了哈，但是在工作上严格点呢，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我也觉得是，尤其是就是你身边有人，如果你但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的话，那你就完美就完美吧哈。但是如果是有人跟你一起生活的话，真的你要可能要给别人一个空间。如果你总是按就是用你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要求别人的话，那真的你身边的人会给你身边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如果你在工作中的话，如果你也用你自己的这种要求去要求别人的话，尤其是对你的下级哈，如果你这样去要求别人的话，你的下级也会跟你可能会真的很痛苦，这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是的，
尤其在我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不仅挑剔事，而且挑剔人，我基本上就是对周围的人就是不屑一顾，可以说基本上很难有就是我能看得起的人，真的想想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是，
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让你忍受，就是可能就是一件小事一个细节就让你没有办法忍受了。完美主义者吧，他挑剔的过程中，我想呢，他就很容易就是给人下结论，因为他觉得这种小事情很对他很重要。那么如果这个你身边的人这个小事没有做好，可能他就会对他下了一个论断，就觉得这个人彻底不行了。
对，
就
会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他。
是的，所以这个害处还是挺大的，因为这样你怎么样再去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如果你要是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其实我是真的是自己是从那个就是信主以后读圣经以后啊，他就是说要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别人论断，说不要看见弟兄眼目中的刺，却没有看到你自己眼中的洞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开始来就是反省和检讨自己，至少你不能去挑剔你周围的人，而是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看个人比自己强嘛。那如果你如果试图努力的去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可能这种心理上对别人的这种挑剔就会好，实在好太多了。
对，当我们觉得自己做事认真，当认为别人做事不认真的时候，很容易就骄傲，我们自己很容易骄傲起来，而且也很容易以别人不认真的某些小事情去论断别人，然后把别人的好处全部都否定了，而且根本看不到别人其他优点。然后自己变得越来越骄傲。
你说的很对，我觉得可能完美主义者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骄傲。我自己也是从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说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凡事追求完美，可能我们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当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轻看别人，自己那个就是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对对对，是的。而且不能忍受失败哈。对对对，失败可以说认为是很沉重打击。
对，
因为追求尽善尽美一旦失败了，真是觉得抬不起头来。
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对失败的承受力可能也是蛮低的。
对，
因为不能接受这种，你想完美主义者怎么能接受这种失败呢？
追求完美其实它本身是一种上进的心态啊，一旦我们钻到牛角尖就把它变成一种捆绑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小心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寻找出路，就是真的需要知道如何从完美主义当中的解放出来。我觉得首先我们认识人的态度可能也要改变，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能的，就是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缺点优点，那么有他能做的事，也有他不能做的事，有他擅长的事，他不擅长的事。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某方面做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挑剔他，要看到他强项在哪里，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不容易骄傲，对的，主要看到别人长处。
我们进入婚姻生活以后，你的另一半跟你的那个习惯很多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你宽容，首先你要宽容，对别人有更多的忍耐。你想一想，就是你整天可能你需要你的家居非常的整洁，光线随时都保持在你那个状况下，但是另一半像我的先生，他看书，我经常要说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再开始看书，我说因为我说这样到了老你怎么看书哈，但是他只要坐下来有一点光他马上就可以看，他很 enjoy 的，但是我就是想去改变他。其实我经常会提醒自己，我知道这样不好，所以要学会就是接受别人，宽容别人，不要去试图改变别人。
像我自己爱清洁的话呢，我经常也想我应该也改变一下我自己这种习惯哈，没必要的那种挑剔，我真的要放弃，真的要妥协。然后我发觉这样子呢好像和我的男朋友也比较好相处。
听说过有一个真的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洁癖的一个人，他是很好笑的，说他太太因为是有严重的洁癖哈，那么他的老公一回到家，他全身的衣服都要换掉的。那么最好笑就是说有一天就是他老公回家，因为很急，他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就只能就是穿着身上的衣服哈，就是坐下来吃饭。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哈？他的先生就把他外面的那个裤子脱一半下来，因为他的太太要求他就是外面的衣服绝对不能进家里再沾染别的家具嘛，所以他只能把那个他的裤子就是脱了一半坐在凳子上吃饭，很夸张的，真的
可以理解。
其
实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了别人称赞的话，可能我们做事就不会这么挑剔了，那么我们可能也就可以从这个完美主义呢释放出来。
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想到一点，就是可能要对一些事情要学会 say no， 要说不，因为真的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就像我先开头提到的我那个就是工作狂的那个老板哈，他累得半死，因为你看就比如说每一样申请的基金，当然理论上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实验室带来钱，但是我觉得他不管大的小的他都要，然后就是把自己就哎呀整天都看着他在写申请写基金，他的时间永远都不够用的。所以如果你要不学会放手，不对一些事情说 no 的话，真的我们会累得半死，但是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对吧？
学习放手，学习放手，心里的感受统统都抛到脑后，学习放手，学习放手，把自己放下以后享受天来的拯救。
不要陈腔老调，也未必是真知灼见，只与你分享那些触动心灵的影视片段，那些令我深深铭记的经典台词。这里是李诺为你带来的心情手记，影像记忆。
So you've come a long way, haven't you? Little one. I'm sure it hasn't been easy. And one day you'll tell me all about it. You'll tell me everything, who you are, everything. I'll always listen. Always.
雄狮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漫漫寻家路》呢，是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就是印度小男孩萨罗因为一次意外走丢了，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寻找回家的路。小男孩萨罗原本生活在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是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标准范式，只是家里呢比较贫困。故事的结构也很简单，前面一半在说萨罗如何的走失流浪，后面一半在说萨罗寻亲回家的过程。而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则是萨罗刚到了收养他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家庭中洗澡的时候，养母对他的一番可以说是对话，也可以说是独白。作为观众的我，我当然知道萨罗经历了什么，因为想要帮家里分担压力，就要求哥哥去做童工的时候也带上自己。后来哥哥让他先在月台上等着，自己去找工作，却被火车撞了，再也没回来。萨罗并不知道，他以为哥哥只是暂时没回来，然后就独自一人莫名的上了一辆开往邻国的火车。在陌生的土地、陌生的街道中，艰难地寻找回家的路，险些被当地的恶势力掳走，也差点被骗卖给人贩子，直到后来被当地政府认定为孤儿，才有机会被养父母收养。有些网友说，在看到刚刚养母的这段话时有点泪目，其实我也是。当萨罗在浴缸中尝试的玩乐，瞪着天真纯净的眼神看着养母时，他之前所有的经历都会一下子浮现出来。说实话，我真的很难想象现实版萨罗的原型当时是如何从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好在后来他被收养了，用流行语来形容，似乎走上了人生巅峰。确实啊，到了新家庭他过得很好，最起码比以前好太多了，不仅不需要为了一日三餐而忧虑，更可以有好的学习机会。但这一切看起来的美好都被一块家乡小吃糖耳朵暂时的打碎了。一次萨罗到同学家做客的时候，印度同学准备了糖耳朵招待大家。要知道，这可是萨罗小的时候的梦想，一直想吃却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就这样，回家这个念头强有力的不断的冲击着萨罗。他没日没夜的发掘回忆，尝试找出回家的路，尝试找到家的所在，因为那里还有自己的妈妈、哥哥和妹妹。这时他自己所享用的美好生活与记忆中自己和家人的窘迫发生了重叠，内心的歉疚让他痛苦万分，也同时成为了他要回家的动力。最终萨罗成功地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家，有等着自己苍老的母亲和早已长大成人的妹妹。可以说这是一个传奇的经历吧，尽管这个过程持续了25年之久。但这个故事呢，着实让人感慨，也同时给了人们希望。而李诺想分享这部电影，特别是今天这个片段，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像小萨罗一样，我们记不清从何而来，也说不出出身怎样，只是盲目的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一切的辛劳只是为了明天会更好。也许我们曾有疑问，这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信仰宗教？人真的需要信仰吗？在李诺看来，人最需要的首先是知道自己的生命为何存在。也许你会说，科学告诉了我们答案， 但是科学也只不过是人类用来探究世界及生命的一种方式和过程，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总会有一个新的发现会推翻旧有的理论。奥古斯丁曾经提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形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可以填满这个空洞。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会不停地寻找各种的慰藉，直到那个真正的满足。最后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了解生命真实的意义和价值，你愿意吗？
李诺在看完《雄狮》之后的感想和他的原著小说《漫漫寻家路》的主题是一致的哈，就是寻找回家的路。确实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天上的家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没错，
每个人都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而且是要趁早。
是，
因为真的是愿意我们的心能够早一点得到安慰和满足，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旅程会很艰难，也会有痛苦。那如果我们能够早早的知道我们的归宿，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客旅的话，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困境也好，面对欢喜也好，都会更加的自如，可以说就比较容易做到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部电影为什么叫雄狮？
是
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那个萨罗呢，他小的时候他记得自己的名字就是错的。就是他原名本来不叫萨罗的，他直到又回家之后，他见了自己的母亲，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就是发音我已经记不清楚，但是那个意思是雄狮的意思。所以他本身自己的身份就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地方。
是
为什么那一段给我那么大的触动，就是我们太多人就是对自己的身份是没有清晰的认知了。
是啊，这部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他的一个挣扎就是他在养父母家过的舒适生活，跟他又很想寻找他原来的家的那种的感受，跟我们人生的实际情况很切合啊。你看我们人也常常留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肉体享受，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呢，又知道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没错，
而且呢，这些真的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满足，也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价值。我们总是渴望去寻求一个真正的满足，但是呢，又留恋这个世界，那种的挣扎是真实存在的。
甚至说，即使成为了基督徒，还一样会面对这样类似的挣扎。
没错，那但愿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像雄狮的这个主人公一样找到家，而且不只是地上的家，还是我们生命最终的那个归宿。
不知道朋友你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邀请你来信或者在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反馈。
那明天我们会继续由擦亮心窗谈论完美主义，以及冰燕会为您带来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那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